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埃及的恐攻谈起。上礼拜五11月24号的时候呢，埃及西奈半岛北方的瓦拉达清真寺遭受到恐怖攻击，至少造成305人丧生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伤亡啊。那这事情出来呢，当然震惊了整个世界。那么埃及总统塞西立刻就让呢，那么加强警戒啦，怎么进行反恐啊，这种强硬的手段呢继续随之而来。那这个事情的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清真寺啊，它是苏菲教派的一个清真寺。那苏菲教派呢，也有人讲说其实它不是一个教派，它只是一种观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主张平等的，被认为是伊斯兰教里面比较是神秘主义的。他们主张呢，透过冥想和导师可以与安拉直接的亲近啊，接触这个真主，而不全是透过古兰经啊。那所以呢，主张古兰经的这派当然觉得你这是离经叛道，你根本不是真的穆斯林啊。但是那苏菲教派呢，事实上或者苏菲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这种比较神秘主义的、比较这个强调平等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呢，其实遍布在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伊斯兰教派里面，其实也都有啊，也都有。所以，但是他从土耳其，你到土耳其看到很多，因为他苏菲教派就主张旋转嘛。旋转，因为他在13世纪的时候，一个先知就是旋转了30几个钟头，然后悟道啊，所以他们认为说旋转本身呢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苏菲的教派的信徒啊，在这边做旋转舞啊等等。那可是这次呢，那么对 IS 来讲，他就完全不兼容啊，完全不兼容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式，所以呢就开始攻击。而这次攻击我们发现，它是经过协调好的非常缜密的一个设计。教堂里面有炸弹，教堂窗口里面多少恐怖分子拿着枪对里面扫射，当里面做礼拜的人蜂拥而出，出来的时候外面老早就排了多少辆的车子，对于你所有出来的人他就开始扫射，让你根本逃都逃不出来。后来救护车来，他们也攻击救护车啊，不管是炸弹不管是攻击救护车，充满了弹药，然后就想置这些人于死地。这事情是非常的严重，也真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于是大家就开始想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连在清真寺里面，回教徒在清真寺里面做礼拜都不安全的话，那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啊？所以当然就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为什么 IS 是这么凶残。然后第二呢，那在西奈半岛，那为什么在西奈半岛啊？事实上埃及总统塞西上来之后呢，其实对西奈呢进行非常铁腕的一种反恐，一种镇压，可是发现军事行动呢并没有用啊，也许你杀掉了 IS 的人，但是你杀不掉支持 IS 的整个社会的网络。为什么这些人会支持 IS？ 为什么会让恐怖分子在这里有萌芽或者茁壮的养分呢？啊，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西奈半岛长期来呢，他们觉得受到尼罗河流域的这个埃及的这些人所忽视或者所看不起。也就是说在开罗的这些政治精英，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西奈的这些问题，他们的贫穷，他们的苦难啊。那西奈半岛也许在南方啊，那么还有一些观光财，但是北方却非常的穷困，非常的穷困。那非常的穷困呢，那么这里面就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那非常穷困，所以很多部落啊什么的，各种的旧的原始的这个冲突都存在。所以在这个清真寺的这个恐攻之后呢，那么埃及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或者说是那么塞西将军或总统塞西他会用什么样的更严格的方式、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反恐重建埃及的安全呢？这是我们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可是呢，同样是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里面也发生暴动。巴基斯坦暴动呢，最主要是他从11月8号就开始，有一批这个强硬的这个伊斯兰组织，非常这些组织呢，他们这个就是11月8号开始静坐，人越聚越多。那么他们这个强硬组织呢，他的名字来翻译的话就是服务于真主的信使啊，这是非常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他们这次为什么要静坐呢？静坐就抗议司法部长哈米德，因为他们修改了这个选举法里面宣誓词里面有一句话是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 那他们就这句话后来被删掉，被删掉了。当然，那么对激进的穆斯林来讲，这是很重要一句话，怎么删掉呢？所以他说：“你亵渎了古兰经，亵渎了穆罕默德。”这么的，所以这些反亵渎组织呢，他们就起来了抗议，抗议呢就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那当然后来军方也介入驱离，驱离就产生暴力的这种互相的攻击。上个礼拜六11月25号的时候呢，造成数百人的伤亡，数百人伤亡。就后来军方就出来跟总理来，军方愿意出来说我们来协调，跟总理达成协议。最后是那个司法部长下台。司法部长那么自愿下台呢，就让这个反亵渎组织啊，那撤回占领这个街头的这大批的这个群众，所以这个现象表示激进的这个回教徒它是越来越大。那中间呢，其实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组织就成立呢，当时一个导火线呢，就是旁遮普省啊，就是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女性的。那么他是所谓的犯了所谓反亵渎罪啊，亵渎古兰经的罪，结果后来被判死刑。那旁遮普省长就觉得这个反亵渎罪的法令规定的太严苛，应该要改。没想到他的话刚讲要改呢，结果他就被他的保镖杀掉了。被保镖杀掉，就去年保镖判了绞刑，保镖也当然也被马上被抓，然后判处绞刑。保镖被人判处绞刑之后呢，那激进派的人就把这保镖奉为这个偶像。就更激起了这些反亵渎组织的这些激进的这股力量，所以它代表呢不是一个事件，它代表是一个现象。那这样的一个激进的一个现象，那会怎么样影响到巴基斯坦的政局啊？怎么影响到南亚的稳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么谈到南亚呢，我们就要再谈一下缅甸。缅甸最近呢变成这个各个大国博弈的一个焦点啊。礼拜一的时候呢，11月27号，教宗呢到了缅甸啊，教宗呢方济各到缅甸，他也到缅甸，也到孟加拉。那他这个来讲呢，其实对教宗来讲，他是一个走钢索一样的一个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教宗啊，他是当然表示人道关怀，他关怀罗兴亚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啊。可是他这次又是翁山苏姬的一个客人，所以在缅甸官方的一个讲法呢，缅甸不承认罗兴亚的这种提法，他觉得这根本是孟加拉人的这个非法移民啊，不是什么在缅甸几代几百年的罗兴亚人啊。那么教宗呢，他希望能够在这里能够表示关怀，又希望呢能够这个是不是能够对罗兴亚人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解，或者说他觉得应该怎么来表示总对这个缅甸里面基督徒啊天主教徒这些关切。所以这一个行程啊，不管在政治啊，不管是人道啊，不管讲话什么，都非常的难拿捏啊。所以我们看看教宗到了以后他后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礼拜四的时候呢，缅甸跟孟加拉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啊。上礼拜四，缅甸跟孟加拉达成初步的协议，就是那么遣返这个到孟加拉的这些难民啊，难民怎么遣返回来，怎么暂时安置，他们有个初步的协议。然后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习近平就接见了到中国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敏昂莱呢，一般认为说，敏昂莱将军他是负这个罗兴亚人的镇压人，他是后面真正负责的人。所以，但是中国表示呢，接受缅甸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叫做反恐啊，不叫做镇压。美国是把缅甸的行为叫做种族清洗，所以美国认为这是种族清洗，还不到种族灭绝的这么严重，但是种族清洗可以导致一些更多的制裁。那中国是接受缅甸讲法，这就是那么反恐啊。但是他也主张你该让难民回来，你怎么样的谈判，你怎么样的停火，那中国也提出了他的建议，但是他基本上是跟缅甸政府站在一起的。然后呢，11月30号的时候呢，翁山苏姬会到中国，所以中国也会跟中国谈，跟这个习近平啊什么也会谈到缅甸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起码在这里，美国、中国、教宗都想在缅甸，而这事情都发生在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哈。那个礼拜四的时候，缅甸跟孟加拉达成协议，礼拜五习近平会见这个敏昂莱，然后在这个礼拜一，那么教宗回到缅甸， 然后到了30号礼拜四的时候呢，翁山书记回到中国啊，所以缅甸现在也非常的一个热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往外看，我们看到德国的政治僵局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11月24号时候呢，好像有了一些转机啊。因为我们晓得在梅克尔在阻隔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自民党退出啊，那么可能要价比较高，在这里上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僵局。在礼拜，那么事实上这上个周末呢，就是一周末一个多礼拜以前，自民党退出，11月20号的时候呢，德国另外大党社民党还说，我绝对不会参加那个联合政府的谈判。然后到了11月24号礼拜五的时候呢，礼拜一时候还是不参，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么社民党改变了，松口了，改变主意，是因为事实上在德国总统啊介入，还有党内的领导阶层呢，经过8个小时的这马拉松的会谈之后，决定改变主意。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社民党过去抱怨，他跟基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让他自己好像变成边陲化，变成小弟，根本看不到他自己的角色啊，他的角色。那9月份大选的时候呢，更看得出来，其实社民党选得很差。所以社民党说要找回他的一个方向，找对他必须要离开联合政府。可是问题是，如果他这次不跟梅克尔合作，梅克尔万一阻隔不成，梅克尔如果再次宣布大选的话，再选就社民党现在根本元气没有恢复，再选只会越选越差，结果那可你更没有方向，那这怎么办啊？所以这样的本来是他的党魁呢，舒尔兹啊，所以就坚决主张，我就不跟梅克尔谈。现在党内大佬说，你的不谈，你的结果更差。所以最后也有可能是他们怎么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本来他们想说，要不然这样的，不要大联合政府，那就 case by case， 每个案子我决定我要不要帮你，要不要投。那梅克尔觉得这个太没有稳定性了，这不敢，他们还在谈。谈如果组成，他也有德国的分析家讲，那如果最后组成，就我们决定跟梅克尔组成联合政府，又再次某种程度的大联合政府出现，那原来讲的信誓旦旦的不跟基民党合作的这个社民党的主席舒尔兹是不是下台啊？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么社民党内部呢，现在一下变成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那德国总统介入，德国总统是虚位的。那德国总统介入为什么有效呢？因为德国总统他本来以前是社民党的外交部长出身，所以他在社民党里面也有影响力。所以他这次一看这僵局不对了，所以本来应该虚位的总统这次也非常积极的介入，撮合各政党之间的谈判，希望你们谈能够组成那个政府。所以这样子如果能够组成政府的话，那也许那德国的这个政治可以拨云见日，重新看到新的曙光。所以大概呢，我们上礼拜抓着几块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